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7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把坏事变成好事》，父亲被绑架后。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1号。我的父亲因在外面发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被跟踪数月，然后被绑架了。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，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虽然父亲是有漏被钻了空子，但是绝对不承认迫害。但是在营救父亲的过程中，还是有很多碰触到的执着和要修掉的心。事情发生了，我唯有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在保证参与的所有项目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。下面我想把去执着和讲真相的部分过程写出来和大家交流。一、去怕心。父亲被绑架后，我有两次产生了怕心。一次是当天母亲同修一人去了派出所，我在家一直发正念等待消息。由于不清楚情况，加上母亲很晚了还没回家，我又担心开始多想了。母亲回家后与我联系，是因为回家的路在修路，且路灯昏暗，她只好推着自行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回来。还有一次是父亲在派出所关押期间，我很快地把派出所的电话告诉了营救电话组，因为派出所当时只关押了父亲一个人，所以我又产生了怕警察报复、再次搜家的怕心。因为家里还有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。后来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应该不会再来了，因为警察已经把想拿的东西都劫走了。之后我开始找怕心的原因，发现其实怕心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不在法上的胡思乱想。比如我看母亲迟迟不归，乱想是不是母亲也被盯上了，因为家里还有资料，又乱想要是再来搜家如何应对等等，不理性而且站在了人的极点上看问题。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，有的在过殡仪关的同修在身体出现类似某病的病状时，就会碰巧听到或看到关于该病的严重后果，导致越想越像而产生怕心。还有转法轮中的手腕被划了一下就死掉的人，类似这些都是缺乏理性的想法，基点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。所以个人觉得产生怕心后，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顺着不好的思想任凭它乱想，应该立刻停止不好的念头，理性分析状况，在法上应对。二、去私心。父亲刚被绑架时，我重复阅读师父关于正念的讲法，每天大量的发正念，也请同项目的同修们帮忙发正念，清除当地的邪恶。后来因为不懂法律，在公益网上咨询时，同修善意地提醒我把关注点放在救度公检法的众生上，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关注点在父亲何时能被放出来，基点完全是未思的，而思又来源于情。如果我能把基点放在救度众生上，思想境界提高了，邪恶的迫害自然就够不到了。除了请电话组的同修大范围讲真相外，我结合家里的情况，抱着救度对方的心，给涉事警察写了信，和本地同修配合，给家乡大面积寄了劝善信。三、利用所有机会讲真相。我在正规的学校教中文，虽然平时我在课上会时不时地讲关于人权的问题，但还有比现在更好的讲真相的时机吗？父亲被绑架后，我马上想到了利用这个机会更深入地给学生们讲清真相。我有近300个学生，我在头脑里构思了多遍如何切入话题把真相讲透。在开始上课时，我对学生们说，今天我想上特别的一课，讲一讲中国正在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情和我的家庭所经历的故事。我从父母经历的文革讲起，切入到90年代中国的气功热和大法的红船， 并播放了法轮功的简介，讲了我的父亲当时如何得法，修炼后恢复健康，然后讲了因人数众多大法被迫害，中共宣传的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并给学生们播放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纪录片。影片结束，我又结合当地曾经办过人体展，讲了活摘真相、各国的举措和中共的洗脑。关于洗脑，我讲了为何中国人会抵制当地的产品等问题，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共鸣。讲我家的故事时，我还讲了我的母亲也有多种疾病，但碍于迫害没有走进大法修炼。她来海外探亲时突然犯了老毛病，在没有医保无法看病的情况下，仅一晚上承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后，第二天就奇迹般的完全康复。高血压、胃痉挛、尿血等疾病到现在都没有犯过，从此走进修炼。由此讲到，如果没有迫害，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多了一个强身健体的选择？如果没有信息的封锁，是不是迫害不会持续这么久？是不是也就没有当初武汉疫情的隐瞒？我的家人深知真相才是出路，所以父亲才去发资料。讲到此，我觉得我用了整堂课基本把真相讲清了，学生们都表现得很正面。之后的每周都有学生关心我父亲的情况，而且明显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有了提高，还会主动和我交流看到的一些人权的新闻。后来父亲取保候审回家，我又给学生们讲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做补充。因为这次是家人出事，话题很好切入，我给所有能说上话的人都讲了真相，而且都效果不错。明白真相的常人朋友真的帮忙想办法出主意，也成了传播真相的活传媒。我认识一位英语老师 A， 他以前在孔子学院学中文，后来在和我接触中，他多次提到我的想法和他的老师不一样，他的老师一直在为中共说话。我就推荐了大纪元给他看，今年疫情解封后，他告诉我不再和原来的老师学了，他找了几个好朋友组了一个班，开始跟我学中文。在我这次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时， A 在班上说，我知道中共最惧怕的就是法轮功了，法轮功非常好。我讲完真相后，他还主动跟进讲了活摘。班里的其他学生听明白了真相，说我在海外见过很多次法轮功，这次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们上完课有时间接着跟老师学法轮功吧。在我和 A 与其他朋友碰面时，有人没听过大纪元， A 就说大纪元是独立的、不受中共左右的、报道真相的媒体，每次发言都非常正面，我真的为这个生命的得救感到高兴。四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。在不断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立刻劈山，也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修炼层次，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。我早上的发正念一直做得不好，有时闹铃都听不见，白天工作耽误的正念晚上回家也很少补上，休息日有时候总琢磨吃点什么好吃的，累了的时候不是选择练功，而是去睡觉。有时看同修的油管视频，一个接一个的看起来没完，这些都是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造成的，我下决心一定改掉，修好自己。有了这一念，我现在经常在早上发正念前几分钟就自然醒，除了与工作时间冲突的时间外，能保证每天的四个正念，还至少追加两次发正念，也不去执着吃什么了。在父亲被关的一个月中，我经常每天只吃豆腐和蔬菜，既省下时间又胃肠通畅。现在当我累了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练功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特别是对时间的安排上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算抓紧时间了，但在每小时发正念的时期，除了发正念的时间，我只有四十几分钟做别的。我想试着看能不能把每个四十几分钟的时间安排最优化，结果是除了第五套功法之外都可以做到。在优化的过程中，我看视频的时间自然减少了，做事效率也高， 而且我平时参与的项目和当地的活动等一个都没有耽误。如果我能坚持不松懈，我想我的修炼状态还会提高。五，修炼就是修自己。父亲被关押的期间，我每天和母亲同修通话，交流我对这件事是如何悟的。当然，为了安全，词汇上有选择和替代，以及明慧网上的相关文章，还有一些法律的相关知识，增强他的正念。因为绑架过程中，很多处警察都违法了，但是我们不懂法律，当时并不知道。父亲回家后，我也交流了许多我的心得，绝大部分他们都能接受，有些他们觉得太难了，做不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，这是情的表现，可是我总有反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。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家人呢？我正值壮年，体力好，干劲儿足，而父母年事已高，我为何不能理解他们的客观体力和严酷的环境呢？执着家人的修炼状态不是执着吗？我不在他们身边，如果他们不能在法上悟道，只是碍于我如何说了，是不会有改变的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其他的左右不了。六，结语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在新经文发表后，我更理解了这段法的理白言白，我们要做的只有讲真相，救众生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谢在父亲被绑架后无私帮助的各位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智坚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日。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2年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仍未停过，大法弟子顶着随时可能被抓被迫害的压力，向世人讲述着大法真相，收救着未来新宇宙体系的众生。在此，我把自己如何学好法、修好自己、讲真相救人的点滴，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，不对之处敬请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向各界人士讲真相。一，向同行讲真相。我是在教育界工作的，今年71岁。自从开始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以来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同事，因为他们与我有缘，是我必须救的一方众生。我借索要工资为由，多次到学校找各位领导与同事讲真相，解开他们的心结及不明白的疑问，使许多人都做了三退。我曾在3所高中工作过，有些教师调到其他学校工作，我得知后逐个学校找他们，跑遍全市各所学校，他们也热情地接待我，因为我真心地为他们好。十几年来，市教育局领导更换了4届，每一届我都找过数次，与他们讲述着大法真相。当然，开始时态度不善，后来明白了真相，反而有几位已做了三退。我对他们讲，我们是教育者，对现行法律应该懂得，而我们为什么要知法犯法呢？有法不依呢？当有一天大法正过来那一天，问你依据什么开除某某公职，你没有文件依据，你不得承担责任吗？共产党做错了事都是往下推责任，谁做谁承担，每次运动不都是这样吗？后来他们明白了真相，态度是180度转弯，对我很热情。从那以后，再没出现在教育行业在职的大法弟子被迫害。二， 向农民讲真相。农民是最苦的，而又是最容易受骗的。这些年，农民不交提留税了，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每月可领100多元养老金，因此他们就感到社会变好了。我对他们讲，表面看你不交税了，实际你一点也没少交，你种地用不用化肥农药，而所有的税都是直接从化肥厂代收去了，谁用化肥呢？就农民用，你能说你没交税吗？至于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100多元养老金，是因为你以前在大集体时每天只挣几毛钱，而创造的价值远远超出你收入的几倍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每月给你100多元是你以前积攒的钱，是你自己的钱，现在到60岁了逐渐还给你，你怎么能说是共产党给的呢？听着会恍然大悟，转过了这个弯来。我接着说，其实读过高中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共产党不是中国人创造发明的，它是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，后来传到苏联列宁斯大林，再后来又传到中国来。他来到中国后就欺骗农民说，地主家地多，咱穷人地少，咱把地主打倒，把地平分了，穷人就好了。所以1951年正式土地改革，穷人以前有3到5亩地，再把打地主土豪所得的田地分给你3、5亩，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，好像农民的小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起来，农民暂时尝到了点甜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1957年就酝酿着要走人民公社之路，1958年进而搞大跃进，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没收了。这一下子，中共协党拥有了全国的土地。其实这就是中共的骗术，先给你点好处，最后连你自己的3、5亩地也被一起收走。现在你有自己的土地吗？改革开放后发给你1亩多地，可是那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说收走就收走。听着到此，一般都深有感触，无一不三退的。三，向工人讲真相。当初中共协党号召工人打倒资本家，咱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，工厂属于咱工人阶级的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。可是把资本家打倒后，协党派人当官，所发的工资还没有资本家发得多。现在退休工人的工资才2000元左右，工厂被红二代霸占，退休工人买不起房，看不起病，你当家做主了吗？工厂是你的吗？所以共产党进到我们中国后就一直行骗，骗了一代又一代，谁听信了他的谎言，谁就得上当。他们听明白了真相，痛骂共产协党。中共协党篡政以来就大力宣传无神论，反天反地反人，叫人们不相信头上3尺有神灵，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好多事实足以证明神是无处不在的，所以只有退出协党所有组织，神佛才能保佑。再者，他说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的，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死人的血染的东西戴在脖子上，他不丧气吗？所以赶快退出，神佛才保佑。听着明白了真相，无一不退协党的。四，向退役军人讲真相。我村有一名退役军人，因待遇不公而上访，被村委人员日夜看守。我对其说，你现在就是以前的4类分子。他反问我说，我怎么是4类分子？我说，以前右派分子不就是说了句实话而被打成右派20多年吗？每次运动都脱不了批斗，把门看守，你现在不就是因为待遇不公上访而遭到看门跟踪吗？你这不与4类分子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中共协党不管你以前有多大功劳，出了多大力，只要你与他有不同的声音就不行，不管你对还是错，就要把你打成异类。就拿我来说吧，为教育事业付出了30-40年，奖状一大堆，不就是因为练练功做个好人就把我开除公职了吗？你说他讲法律吗？讲理吗？所以说退出他的一切组织，不与他为伍，灾难来了保平安要紧，你 你说不对吗？他明白后说，对，退，保平安要紧，痛快地做了三退。五，向基层干部讲真相。2015年，因我溯江，镇政府干部登门查问，我把他及一名公安人员还有一名干部迎进屋里，把我为什么溯江以现身的说法一一讲述给他们听。我说，既然说我们是法治国家，为什么有法不依呢？半夜进家抓人抄家，没有任何手续，这不是和土匪一样了吗？谁在犯法呢？他们同情地说，上面太过了。最后我把溯江副本每人给了一本，并劝他们做了三退。为了落实他们是真心退党，几天后我又去镇政府找他们，并又选了一些真相资料给他们。他们表示真心退出协党组织，我才把他们的实名发到民会网。一次我在某村村书记家干瓦工活，开始讲真相，刚开始不认同，后来非常认同。很巧，那天另一村的书记有事来访，同时我又接着话题继续讲真相，谈到我在某高中工作时，那位村书记说他三爹也在那个高中工作过，一说名字，原来是我30年以前很要好的同事，由此一来谈话更亲近了。我现身说法，把大法真相讲得很透彻，他俩都痛快地做了三退。几天后我又捎去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这么巧妙地把有缘人带到我跟前，让他们得救，感谢师尊的安排。2019年3月，我到法院起诉了教育局，因起诉状上只说扣押工资，没提练功，所以法院受理了案件。开庭那天，法官问，为何扣你工资？我就有条不紊地谈起了因练法轮功。练法轮功错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是强调依法办事吗？哪条法律规定不要练法轮功？半个小时的讲述真相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最后庭长宣布休庭待判决，后来判决此案不属法院受理范围之内，而退回卷宗。2019年4月，中共中央巡视组来该市视察2个月，2个月中我去过4次，并每次把数份材料递上。讲话中我说，你们是中央的工作人员，希望你们给予解决我的生活问题。他们表示一定给反映上去。最后我说，我练功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，不让练功是违反法律的。第二部分，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。一，我是1999年得法，除了被迫害的几年，至今从未间断学法练功。71岁了，身体很健康，我仍然给农村用户做瓦工活，讲大法真相有理有据，滔滔不绝。师父开启我的思路，遇到什么人谈上几句，就知其心结在哪里，对症下药，无所不能。和一起干活的同修配合默契，干一户建筑活就救一户或几户，以事实与现身说法结合天灾人祸的事实，听者无不赞佩。十几年来不记得救了多少有缘人。二，消除隔阂。与同修在一起干活时间长了，难免也发生一些隔阂。本人性格外向，看到同修做法或说法不如意，就张口提出来，也不管同修能否承受得了，惹得同修很生气，自己也生气，次数多了，内心都有所介意。最近学到师父在《红营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细想来，都是为了怎么干好活，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，有什么可争论的呢？向内找，发现我提建议时缺少善心，触动了同修的面子而发生了争执，我应该修去这颗不善的心。又一次，另一位同修说我话多，我马上反驳，对其出言不逊，并解释自己如何对。回家后，学法时想起师父在《红营三少辩》中说，如欲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 坦荡无直出明鉴。是啊，同修提出不是，是对我好，我反而不领情，这不是不让人说的心吗？这颗心完全应该修去。常人还讲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我们修炼人更应该做好才对。三，让世人知道真善人。十几年来，同修们组建了这个瓦工队，一是为了通过干活而证实法与救人，二是为了生活，给客户干活，从质量上是要严格的、真心的为客户干好，所以一直得到众人的好评。人们同情地对我说，你不能当面说不练了，背后该练练，先把工资要回来再说，何必干瓦工活，遭这份罪呢？我回答说，俺师父教导我们以真善人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，做个诚实的人。我如果表面说不练了，背后还练，那不是没做到真吗？我是说真话，办真事，不能说谎。听着举大拇指称赞说，真是好样的，人们都像你们练法轮功那样，就不会有这么多贪官和土匪公安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以上的讲真相救人，实际上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，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的身边而得救的，我只不过是动动嘴而已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感谢师尊的有意安排。千年轮回，今朝得法，弟子在师尊的造就锤炼和保护下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收救着无量众生，不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当然我还有许多人心，所有人心都要抓紧时间修进，走好所剩不多的最后修炼路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失去信心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3日。近几年来，身体上出现了一种病业状态，一直根除不了，由于时间太长了，发正念也觉得效果不大，周围同修特别是身边的亲人都很着急，自己也失去了信心，就只好无可奈何地承受下去。最近女儿和我谈了很多，其中一句，失去信心是一种不信师信法的表现，让我震惊并清醒。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，从来没有想到不信师不信法。师父主宰宇宙乾坤，是宇宙中无所不能的万王之王的无上王，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，给了我能够修到最高果位的所有东西，并且时刻在身边看护着我。我问自己，你想过这些吗？在磨难中，你心中有师父吗？你虔诚地求过师父帮助过你吗？认为自己修得不好，没有脸去求师父这句话在法上吗？你心目中连师父都没有，你能算师父的弟子吗？这么问下去，不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师父啊，请原谅弟子吧，弟子目前的修炼状态是自己没有真正的从法理上认识大法，貌似坚定或认为自己是信师信法的，其实距离真正的信还差得很远很远。比如由于怕心不敢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由于儿孙的牵绊 不能安心做三件事。由于安逸心，满足于过常人的生活，而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甚至练功都不能每天完成等等。这种种不精进的表现，能算作信师信法吗？能算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吗？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师父，老学员对法的最深的体会就是对法的坚定和对师父的信。我想问，坚定和信到底源自于什么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丈夫很久，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？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信呢和不信是人的理念啊，不是我给了你什么，也不是你要通过什么手法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。大法弟子都对大法有坚定的信念，对大法弟子来讲是个形容，他们对大法的坚信是从理性上认识到而坚信的，而不是什么因素给人起作用造成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又说，而大法弟子的正信，那是神的状态，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，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，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，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，为了坚定而坚定，是做不到的。何况自己目前身体上承受点磨难，时间长了就没有了信心，还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状态，加之种种不精进的表现，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啊。自己也是一名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最近学了几遍师父心经文醒醒，对照自己目前的现状更是震惊不已，觉得自己真该醒醒了。这种状态能是一个神应有的状态吗？能随师法正人间吗？我决心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弥补过去的不足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走出去救人，修去一切不精进表现，做一名真正的信师信法的，达到真修标准的大法弟子。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对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信法病夜消，放下自我心宽广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日。那是1996年8月份，我刚修炼大法才4个多月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腰部有点难受，并伴有疼痛感，后来我叫家人看看，他说在腰部起了个红色的小泡，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啥东西。第二天去学法小组问同修，有一同修看了说好像是蛇盘疮，他又说这东西长多了是很危险的。我一听吓了一跳，当时就害怕了，而且这东西特别疼，疼得我直闹心。当时有几个同修就说，被法吧，用法来消灭它。我当时想，师父的法威力这么大，一定能灭这坏东西。从小组学完法回到家，我就背法，先背师父的论语，一天背2-3遍，有时背5-6遍，再后来有时间就多背，背到12天就感到腰不太疼了，就想师父的威力真大，让我增加了信心。于是我又继续学法背法，学习师父有关对病业的法，又开始抄法。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蛇盘疮在常人看来，得上是很痛苦的，严重的都得上医院治疗，打针吃药都得好长时间。可我一粒药没吃，一针没打，硬是坚持学法、背法、悟法理，战胜了蛇盘疮让我疼痛的症状。经过22天，彻底好了。修炼的道路不都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会出现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考验你是站在个人的基点上考虑问题，还是处处为他人着想。那是2001年7月的一天，我在小组发完正念往家走，遇上协调人，他问我有学法小组吗？我说有。他说另外给你安排一个小组，到那儿去路途要远些，条件不好，环境差。我二话没说答应了。第二天我就去了协调人让我去的小组，到那儿一看，那个小组的同修是夫妻俩，男的眼睛看不见，女的腿不好，走路不方便，家中有4口人，儿子上班，女儿也是修炼人，因修大法被邪恶迫害抓走了。我问男同修，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学法呀？他说，你念一句我念一句。听到这儿我心里一震，修炼这么长时间还从没遇上这种方式学法的。他们家离我家往返得1个多小时，条件也不如我原来的学法小组，这我都可以克服，可就这样我读一句他读一句，让我不好接受，我不想来这个学法小组了。回家后我心里在打鼓，这个事为什么叫我碰上了，能叫我去这个小组也不是偶然的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二·神鹿南》中说，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，难中炼金体，何故不姗姗。师父这段法反复出现在眼前，想起这两个老同修，女儿被迫害，他们俩人又是亲自参加师父讲法班的，现在女儿不在身边，没有人领他们学法，再想想他们俩那天渴望我去他们小组的目光，我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想，眼睛看不见大法了，多么盼望有人带他们学呀，我决定去了。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他们家，告诉两位老同修咱们一起学吧，他们俩激动得合不拢�嘴。我们定的每周学3次法，每次都是我带他们读，我读一句他们跟着读，有吐字不清楚的我再读一遍，读错字了重新纠正。就这样不管刮风下雨冰天雪地从没间断，直到2年多后他们的女儿被释放回来，有他们的女儿带他们学法了，我才不去这个小组了。虽然2年多苦点、泪点、缘点，但我在大法的佛光沐浴下，感到身心更轻松愉快，觉得我的世界更广大，真相又上了一层天。感谢师父给我安排在修炼路上提高心性的机会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